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2月16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中贸易战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低于预期；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反而激活了一些地区的产业；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闭幕，达成履行巴黎气候协定的规则。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华强硬态度正在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总统虽然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往往特立独行，但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并不孤立。今年9月，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官员们曾发出了联合声明，谴责一些国家的政府通过利用补贴，使得其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声明没有提及具体国家，但内容与特朗普对中国的批评相同。报道指出，美国盟友们也加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的审查。在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大幅增长之际，欧盟上个月同意加速对外来投资建立新的审查机制。此外，德国政府今年7月还叫停了2起来自中国投资者的收购案，并将对含有外国股权的企业的审查门槛从 25% 降至 15%。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勒表示，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中国一直在违反贸易规则，都很清楚中国在网络盗窃和强制技术转移方面的所作所为。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中国刚刚宣布，由于我们与他们的贸易战，他们的经济增长比预期要慢得多，他们刚刚暂停了对美国加征的关税，美国现在非常好，中国希望达成一项重大而全面的协议，协议有可能会达成，而且可能会很快。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毅给我们做报道。
是的，湘云，我们知道中国在这个星期五时候公布了新的这个数据，那么呢导致外界对中国的经济的成长跟情况呢有点担忧。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呢，在11月份的时候，中国的零售销售以及工业的生长率是放缓的，包括像中国家庭的零售消费呢，在11月的增长只有8.1%，低于彭博社预期的8.8%。那么11月的时候呢，中国的工业生长增长了5.4%。那么比10月下降了0.5%，那么同样也是低于彭博社的预期，低于0.5%。那所以呢，看起来就是中国的经济的确在放缓，不过中国的这个政府呢，还是向外界保证说呢，这一样是一个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成长率，叫外界不要担心。那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这个数据公布了之后呢，马上就在推特上发表他的意见，他认为说呢，他说中国刚宣布了他们的经济增长远远低于预期，因为这是美中贸易战的关系，他们刚暂停对美国商品施加更多的关税，美国则是一片荣景，中国想要达成一个范围广泛而且十分全面的协议，这是可能的，而且可能很快。那么虽然特朗普总统说呢，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放缓是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关系，同时呢还表示说美国这方面呢都没有受到影响，还是一片荣景，情况非常的好。不过星期五我们看到了美国股市是全面下跌，包括了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跌了500多点，纳斯达克指数跌了将近160点，而标准普尔指数呢也跌了约50点。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股市下跌呢？根据市场观察这个网站的股市分析师的分析呢，其实这个下跌正是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中国经济放缓，他说就是因为投资 资人担心中国还有欧洲的经济成长率慢慢的变慢了，导致了美国的股市下跌。那么特朗普总统则是说呢，这个中国的经济放缓呢是美洲贸易战的关系，那或许对美国的投资人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此呢股市连续的下跌。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根据白宫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库德罗也表示了，他说呢这个原本在特席会之后所订定的90天谈判的期限，如果是双方朝着一个正确而且是良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呢，即使过了这个期限，特朗普总统还是愿意来延长谈判的期限。那么不过呢，这个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在同一天则是比较强硬地表示说，如果中国不同意对美国良好的方案的话，那么马上美国就要对中国课征高额的关税。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也曾经说过，他说担心呢与中国的贸易战会影响到他对朝鲜的谈判。那么在今天呢，他在推特上也特别表示了，他说呢许多人都在问我们与朝鲜的协商进行得如何，我总是回应说我们不急，朝鲜有很大的潜力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而金正恩比谁都明白，他将为朝鲜人民善用这个机会，我们的谈判进展顺利。那我们也知道呢，原本的第二次的这个特金会是希望能在这个2019年的1月或2月举办，不过呢，上个星期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呢才又这个制裁了3名重要的朝鲜高官。那么现在到底会不会有第二次的特金会，也是在外界关注当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一项研究称，钢铝关税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而是开始重新激活一些地区的产业，让当地增加就业和投资。但是一些专家说，钢铝关税以及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令美国农民遭受重创。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那么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也就是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呢，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美国的钢铝关税对经济有广泛负面的影响。那报告说，在特朗普政府3月宣布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以来呢，在原料铝和下游产业工厂呢是重新开工扩大产能，并有望创造3000个就业。那报告说，在此之前呢，由于中国等国的大规模过剩产能，并将铝以极低的价格出口到美国，美国腹地的这个冶炼厂被迫闲置或停工，众多的这个铝冶炼厂呢被迫关闭，10000多个就业岗位因此消失。那报告说，钢铝关税防止了产业的这个完全消失，并帮助了这个行业成千上万的工人。那我们知道，美国劳工部公布的11月就业数据呢，也显示美国制造业自2月以来增加了近20000个。那这对美国一些地方来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消息是喜人的。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钢铝关税给需要消费钢铝的这个下游产业是形成压力，其影响呢仍在逐步显现。那么对于美国中西部的另外一个产业来说，也就是农业以及另外一个群体农民呢，他们成为了关税的受害者，既遭到其他国家的这个关税报复，又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那么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4呢，就这个关税对美国腹地人民所造成的这个影响是举行讨论会。那么美国支持自由贸易这个组织的行政主管呢，布莱恩库尔，他是在会上发表自己看法，那么来听听他的分析。
农民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他们也受到成本上升的影响。由于钢铝关税，约翰迪尔和卡斯公司今年把拖拉机的价格提高了7.5%，还有粮仓，因为我们今年大豆过剩，我们需要修建更多的粮仓，而因为钢铁价格升高了，建造粮仓的成本也上去了，还有化肥成本，比如除草剂和农药，很多这些基础化学品都来自中国，在美国制成产品卖给农民。我们预计这些价格在2019年第一季度也会上升。
那我们知道，美国农业部星期4的时候是表示，中国已经开始恢复购买美国大豆，购买规模大约是113万吨。那这是美中两国元首在12月初宣布休战90天以来，中国首次的重大农业采购。但是库尔表示，新的采购只是杯水车薪，难以弥补豆农今年因美中贸易战所遭受到的损失。那他说，相比其他农民来说，豆农受到的冲击可能是更大的。但是他说，不管你看农业的哪一块呢，人们都是在受到影响。
农民都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贸易政策，对此专家们有什么样的观察？
是的，那么农民支持自由贸易这个组织的这个库尔，他是说呢，许多农民仍然愿意支持特朗普总统和他的贸易政策，但是呢，随着他们感受到这个贸易战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冲击啊，他们是那么这个愿意以短期阵痛换取长期利益的这种耐心呢，正在逐渐被削弱。那么来听听他的看法。
在农民的活动上，你可以感觉到挫折感的上升，也可以感觉到言辞的变化。四个月前、六个月前，你可以听到短期的痛苦是为了长期的利益值得一战。渐渐的，人们会说，有没有个战略？我只想知道有没有战略，因为我真是受到了冲击。
那么目前呢，是有越来越多的呼声是呼吁特朗普政府能够取消对美国盟友的这个关税，尤其是对这些国家征收的这个钢铝关税。那库尔表示，虽然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是达成了美墨加协议，但是钢铝关税呢是仍然存在的。那加拿大和墨西哥因此对美国农产品加征这个报复性关税呢也仍然存在。那他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是他们是希望钢铝关税能够取消，同时呢国会也能够尽早的批准这个美国农民急需的，也是让他们受益的这个美墨加自贸协议。蒋云，
感谢记者莫宇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在中国和加拿大关系紧张之际，加拿大服装奢侈品牌加拿大鹅宣布其在中国的一家实体店面推迟开业。位于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的这家店原定于12月15号在北京开业，但在这一计划中的开张大吉之日，店门紧闭，店里看不到任何工作人员。公司官网上说，北京店开业敬请期待。总部位于多伦多的这家公司的官方微博称，推迟开业原因是因施工的缘故，公司没有给出开店的具体日期。此前曾有中国网民威胁说要到这家店抗议。加拿大鹅在中国的购物网站天猫的奢侈品道开设有官方的旗舰店，有迹象显示两国间因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被捕一事而引发的外交纠纷已经蔓延到其他领域。加拿大宣布推迟旅游部长赵美兰原定下周对中国的访问。那么随着华为孟晚舟事件的持续发酵，一些中国观察人士担心，美国出手华为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案件，但却被中国官媒政治化，导致民间反美情绪高涨，而反美情绪上升又可能伤害中国国内支持改革和亲西方的力量，并阻碍美中达成贸易协定。孟晚舟事件是否可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改变中国民众，尤其是传统上比较亲美的精英阶层对美国的态度？反美情绪的高涨是否会伤害中国的改革力量？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几位嘉宾，他们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另外一位是纽约独立时评人士恒河，还有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那么孟晚舟被捕以后呢，美国各界对于这件事情呢出现了不少的争论，其中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这个事件造成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从长远来看可能逼迫执政者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强硬。那么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呢？
觉得这种看法呢，是有几个错误的一个假设了，而且这假设呢，我觉得是没有支撑的。首先呢，我觉得中国人呢，或者是海外的华人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我相信呢，都是有这个主观的愿望，而且我觉得也很多在进行客观的努力。那么，尽管有的像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做法，其实是自己伤害，就是自己伤害中国人的长远利益。而且海外的话，也有的人呢，当然了，我觉得在有意的贬低整个中华文化了，我觉得当然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民族主义啊，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健康的因素，但是对中国来说有几点。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好像这种说法以为中共呢会对民意呢 他对民意了没有那么敏感，他不是一个基于民意了来那个进行统治的一个民主政府，所以呢他往往是操弄民意，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民意了，其实更多是他运作的他的大外宣或者他的内部的宣传工作了动员运作的结果。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民族主义情绪了，其实民族主义并不就是说朝廷主义就一定要支持当今的政权，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的那个兴起，尤其五四运动，那么它有民族主义的成分，它是由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呢，它有就是个人主义的，有个人自觉，然后带动民族自觉，然后民族的这个就是复兴和那个成长。所以呢我觉得民族主义呢它可能是双刃剑如今的政权，但可能呢会在民主和科学的这种口号下呢，可能会对现所谓的现在的民族主义呢一定呢会帮助中国的县政府。
夏斌教授您那边的
他
那么有观点认为呢，孟晚舟事件之所以在国内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因为大家是按照官方思路看问题，也就是美国为了阻碍中国的发展而故意拿华为做文章，阻碍华为发展。那么恒河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呢？
它两个因素，一个呢，官方媒体的诱导，这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主要的现实的因素。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共在国内的统治的这个常规的做法呢，就是使得人们认为好像别的国家也是一样，就是你很难想象，如果在中国那个环境下，你很难想象一个法治国家是怎么运行的，你根本就想不到，就是说一件事情是没有国家阴谋的。这个其实恰好说明了在中国的现状，就大家都认为一旦出了这种事情，一定是有国家一级的这个阴谋存在。所以呢，就是特别像孟晚舟这种事情，就是说他过境，像这种事情策划的可能性其实非常小，因为他是过境，这个过境呢，就是如果这个消息不是从这个华为传出来的话，或者是怎么样的话，美国政府要盯到每天这个出入境，而且还不是出入境自己国家，出入境别的国家的人的情况，这个其实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种事情是就是非常偶然发生的事情，而且尤其是和这个贸易战谈判在一起。这种事情就是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了，但是呢问题是就是舆论诱导和长期的思想教育宣传，这是两者结合起来就造成了今天这个后果。
尽管主导美中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公开表示，美中谈判和孟晚舟事件完全是不相关的两码事，但是中国媒体和民众都把孟晚舟事件政治化，这和两国体制的差异有什么关系？和中国官方的洗脑宣传又有什么关系呢？请问陈伯公先生。
关于这次孟晚舟事件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美关系或者中美对抗、中美斗争，第二个层次呢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第三个层次是中国网络上狂热的民族主义是狂潮的这个泛滥。那我们现在谈了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又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共宣传系统造成的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其实前段时间中兴公司被美国重罚，这个因为这个出口美国的产品技术给伊朗，但是中国网络上并没有掀起民族主义的狂潮，那是因为中兴公司是可以说是认错认罚、认赌服输。交罚款，中国政府也没有进行炒作。那为什么华为公司却炒作的这么厉害呢？我想背后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宣传系统没有把故事的全貌告诉中国民众，只告诉了一部分。你要读到中国报媒体上、党媒上的这个故事啊，那就是说，好像华为公司是无辜的，华为公司出售了这个产品给伊朗，然后而且是个子公司。没有提到说把美国的产品和技术出售给美国的敌人，也没有提到这个华为公司这个副董事长孟晚舟通过欺骗的手段，通过美国银行进行结算和洗钱，然后也没有提到他欺诈性的文件，完全不提这些，仅仅提到好像华为公司给伊朗出售的产品，就三个单词来了：美国国内法，然后长臂管辖，然后是霸权主义行径，就这三个词就吓住了这个中国的网民。这是宣传系统的这个惯性和这一次的这个操作的一个主要手段。但是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华为公司任正非动用了大量的这个网军、水军、五毛党，甚至比宣传部门还要厉害。他动员的这些网军、水军和五毛党啊，可以说达到了最近几年中国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创下了历史性的记录，这到处是亲戚。据说连加拿大的房地产网站都充满了中国网军、水军和五毛党的这个留言和咒骂。然后 华为公司之所以能动员，不仅仅是华为公司它是最大的公司，它的产值和收入是这个阿里巴巴的三倍，更重要的是华为公司的背景，它是国安、公安和军方，也就是任正非这个人是军情系统出身，本身是军情特务头子，是间谍公司，因此他一动员这个能量之后，不仅是给这个中国互联网形成了这个狂潮，给这个美加关系、中美中加关系形成了威胁，而且给习近平本身的政治地位都构成了冲击。
中国民间很多人把华为看成是民族工业的骄傲，而西方对华为的印象截然不同。首先，他与伊朗做不诚实的交易；另外，他在帮助中共控制国内民众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中西方对华为的地位和性质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呢？那么，他们主要区别在哪里呢？请问夏明教授。
对，首先华为公司呢，它的本身定位呢就非常的模糊，因为它既不是国有企业，其实又不是正常的一种民间企业，因为它也不是上市公司，所以呢，从无论从国家的管控渠道，还是从上市公司的这种文件的这个公开等等呢，那么我们呢都没办法统的或者清晰的看到华为的这个形象。其实华为呢，说到底呢，它就是在21世纪呢，是中国这个党国的这么一个，就是21世纪的一个地下兵工厂。那么只不过呢，在延安时期的话呢，中共呢打仗呢是用那个手榴弹、用地雷，但是今天呢，它可能是用网络战。那么这个网络战呢，既是针对世界，针对像美国或西方这些国家，同时也是针对国内的老百姓。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中国的就是有一些那个就是民众了，可能并不知道华为了，其实就在控制他们每天的无论这些那个就是大就是信息了，这种监控的这种天眼计划等等呢，那么其实都跟华为呢是有关的。所以呢，那个要必须明确了，就华为呢，它在国内和国外呢，针对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反对中国的民主化进步，反对中国老百姓的根本权利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其实华为呢，它的所谓的技术成就了，也是被那个就是夸大了。那么华为呢，现在大概它申请的这个专利呢，大概是占到10%左右，就在它这个技术行业里边。其实它也不是最大的公司，那么其他的像三星呢或者苹果呢，有的比它还要那个更多。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华为呢是一个有成就的公司，而且呢它在不断的要追赶在投资。但是呢，我觉得对华为的这个它的所谓的技术含量，它跟中兴其实也一样的，有很多的脆弱的地方。如果真正的美国如果要把它给就是驱赶出这个整个技术合作领域的话呢，我认为对华为呢也是致命的。现在华为恐怕就面对它一个致命的一个伤害。最后呢，一个呢，我想说一点呢，就是说，中国的就是有的人很激动，其实就没把自己当成那个就是很不客气了，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客人了，很不客气的把自己当成自家人了，当成赵家人了。其实有一个那个就是评论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当你说到我们都是那个孟晚舟的时候，人家有一个就是老爸，人家有就是在温哥华就有两幢豪宅。人家就是有3个就是妈妈，有4个丈夫，有5个子女，有6个就是兄妹，有7本护照，然后有那个就是大概8个头衔吧等等。那么所以呢，就说你算什么？人家的孟晚舟是任何时候他做梦了都有最后一条船停着他，会让他离岸。而我们的很多人在这叫嚣的这些在这鼓噪的这些其实就是孟晚舟，就是梦一晚就是稀饭罢了。
特朗普总统前两天表示，如果孟晚舟案影响到美中贸易谈判，他不排除介入的可能性。那么请问陈破空先生，您觉得他这样说是否明智？是否会影响美国司法独立的美誉？
美国总统川普说这句话非常糟，非常不明智，非常的不好。因为这个首先给人造成一个是政治干预司法的印象，说如果是有利于中美之间签成一个更大的贸易协定，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话，他可能想干预这个案子，说这非常糟的一个事情。第二糟就在于给加拿大，本来加拿大逮捕这个孟晚舟是应美国的政府的要求，而且这个双方有引渡条约，所以对加拿大来说非常的这个不可以说是非常恼火。说加拿大的政府发表声明就说了，说这个美国总统绝对不能够干预这个孟晚舟这个案件，就强调加拿大是个法治国家，所以加拿大这次政府显得非常的正气，而且是坚守法治。再一个，当然这个川普的说法，他有一个有一个角色，就这一次的主体，这个控告的主体是美国政府，也就美国的司法部，而司法部属于美国总统管，美国总统可以任免司法部长等等。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提出这个案件的主体，就他不是一个旁观者，那么他有一定的这个权利去干预这个案子。但是总的来说，把司法跟政治或者贸易混在一起是非常糟的一个说法。 事实上，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两个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众的误会就在这里。中国民众的误会被宣传部门误导，被华为公司的这个水军所误导，就以为这是美国对中国人采取了一个政治行动。恰恰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回想来想，如果说按照中国网民这个水军网军或者是小粉红爱国愤青的鼓噪，那么以后就没有法治可言了。只要美国或者加拿大别的国家逮一个中国间谍或者逮一个中国的违法者，那么现在中国网上叫鼓噪，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鼓噪，然后这是一个国与国的关系，是个政治关系。那世界上谁还敢执法？明确的是说华为就是这个犯了规，违了法，非常这个证据确凿。我想上次节目也谈了，这次节目也谈了，我不想重复他对国内对人民的监控，参与了所有的工程，金盾工程、天网工程啊，这个天眼工程，还有 VCM 网络监控系统，对整个人民的监控，他是整个中国人民的天敌，是13亿人民的敌人。当那些人说华为手机好用的时候，他本身就被监控了。最近在日本，就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在日本拆除了这个华为的设备和手机，发现了可疑的设备、多余的设备，说日本政府发出了紧急的这个通令。不仅日本政府本身决定拒绝华为和中兴，而且告诫整个日本社会不要这个用华为和中兴。他列举了14个领域的危险性，就华为这个恶意的更改或者是编造这些信息或者攻击网络的话，可以导致什么呢？这个大规模的停电，导致交通和航运的这个混乱，可以导致这个将来国与国之间发生问题的时候，整个国家的一个瘫痪。说日本是这个发出了这个强有力的这个警报，这就说明华为对内是危害中国人民，对外是危害这个国际社会，就是扮演了这个盗版、盗窃、间谍，这个侵略者等等，还有行贿者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议员行贿，所有的角色就恶棍中的恶棍全扮演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这些网民在说把批评华为的说成这个卖国贼和汉奸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最终发现华为本身就是卖国贼和汉奸。
很多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民间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于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有不同的反应，民间对华为的同情和支持远远大于对中兴的支持。那么恒河先生，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两个主要因素吧，一个是中兴和华为在国内情况不一样，因为中兴是一个国企，华为呢至少在表面上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私企、民企、民间企业，所以这个中国民众对于国企和民那个私企的内心的感受不一样，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中兴制裁是一个公司，华为呢是抓的一个人，具体到个人了以后呢，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比较，就是容易产生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认同感或者是，这个同情心比较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对于中兴呢，其实国内没有怎么炒作，而华为呢，其实炒作的很厉害，而且都是这个不管是媒体啊，还是这个外交部门啊，都大张旗鼓的说，而中兴呢没有说。所以呢也不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兴基本上没有民用产品在中国流行，而这个华为呢是有手机的，这是几个因素。再一个呢，就是对于两国体制的这个认识不同，就是实际上呢中兴呢是一个行政处罚，就是说他这个违反了这个不能转运的禁令，所以呢是一个行政处罚。而这个华为呢是一个就是孟晚舟实际上是一个刑事诉讼案，那么这个案子呢在这个纽约东区法院审理，又牵涉到了引渡，这个中兴不牵涉这些问题，一引渡的话呢就很容易被人误解，就是说你们联手起来，其实不是的，这两个国家有引渡协议。这关键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真的是司法的留给司法，政治的留给政治，这是最好的一种做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据美国媒体报道，万豪连锁酒店遭到黑客攻击，导致5亿客户信息泄露。初步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黑客发动了这次攻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将在近期发布有关中国黑客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和高级技术的最新报告。中国黑客到底有多么猖獗？他们全方位渗透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将如何应应。对此呢，政论家陈鹏公认为呢，两个90%都暴露出中国间谍的活跃。
一个事情是90%，就从2011年到2018年，在这个8-9年的时间里面哈，90%的间谍活动是来自于中国，也就是中国的间谍活动了，是俄罗斯和所有其他国家间谍活动的总和。还有一个90%，世界去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90%以上的国家的间谍活动都跟中国有关。说这两个90%可以显示，中共啊利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海战术，还有这个利用对互联网的控制、对高技术的控制，对整个世界构成的危害有多么巨大。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情报机构总结了一句话，三个词叫做掠夺、复制和取代。就中共间谍活动的这个目标就是掠夺，就掠夺他国的技术、盗窃技术；第二个是复制，就是盗版、抄袭、剽窃；再一个就是取代。盗版、抄袭、剽窃干什么？取代他国的技术，就像中国的高铁技术取代了日本的高铁在全世界推销一样，他盗版了日本的三菱重工的一个技术。同样，当华为盗版了这个美国的像这个思科公司的技术、三叶公司的技术之后，他在取代苹果、取代甚至韩国的三星等等。说这种可以说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使中共这个红色帝国在世界取支配地位，这是整个人类的噩梦。
那么夏明教授认为呢，中国政府有帝国的野心。
对，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了有一种就是帝国的一种野心呢。他对那个世界，尤其是西方的主要国家，对他的国家那个安全呢，那他认为有重要意义的这些精英人物了，那么他会进行系统的就是观察、跟踪，或者是那个来分析。所以呢，像万豪它的那个整个酒店系列的话，那么它是基本上是在美国，尤其是美国政府了，也都在里边呢，就是有各种那个就是会务活动的。那么如果你想象在美国的话呢，它的政界那个就是学术界和商业界的精英的话呢，基本上是用这些酒店在进行活动。那么所以呢，他们的不仅是订房的信息，而且他们的跟谁在一起，或者说那个如果进行大数据的分析的话呢，什么时候谁跟谁在一起，或者是尤其是涉及到比如说如果美国人跟中国人在一起，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他们同时出现等等呢。那么作为情报机构来说，当然一方面他可以就掌握那个美国的情报机构或者美国的政府机构的运作的规律。第二的话呢，他可以掌握美国的这些官员或者精英人物他的信息了，可能对他们进行那个精准的定向的这种跟踪或者去那个就是收买。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认为就像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对西方的政要或者一些企业家或者科学家呢进行那个收买的那个已经揭露的各种信息来看了。那么我觉得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如果能够在西方的这些精英层次里边，那么扶持他所支持的人，然后呢对他们进行那个就是利诱的话了，那么我觉得对中国的整个国际战略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时评人士恒河认为呢，美国必须加强反渗透的力量。
美国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加强自己的反渗透反黑客的这个力量，这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刚才陈鹏鸿先生讲的，就是对这个偷盗来的知识产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封杀抵制，这是一个比较从根本上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至于说个人制裁的话呢，你要到一定的级别可能有点作用，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人海战术，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出国。所以对于这种第一线所谓作战人员进行惩罚的话呢，效果不会很好，就是说是当然是应该的，但是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美国应该充分利用自己在互联网上这个主导地位的这个优势和他在互联网上技术方面的优势来进行相应的对抗。条约是没有用的，制约不了，因为已经签订过条约，跟奥巴马政府的时候，那时候也真的黑客下降了，但是到最后仍然又重新上升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星期六在波兰卡托维茨结束，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在两个星期的谈判后，为降低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达成了相关规则。 使各国能为遵循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原则采取具体行动。联合国第24届缔约国大会主席、波兰环境部次长库尔提卡说，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不把任何一方抛在后面。一些国家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不够好，因为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全球变暖的速度可能超过各国政府应对这一趋势正在做出的努力。上个月，一项研究显示，全球变暖将加剧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包括美国加州的山火和席卷美国部分地区的飓风。绿色和平执行主任摩根说，我们继续看到两股力量之间一道不负责任的鸿沟，一些面临危险的岛国和贫困国家要与一些不负责任、阻止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人，以及那些不道德、未能足够快采取行动的人抗争。中国继续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研究机构表示，辽宁和东三省老工业区、西北煤矿大省宁夏和新疆未能有效地控制碳排放。在排名第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为有意向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做出辩护，称不能因为对气候的担心而牺牲经济繁荣或能源安全。不过，美国各地目前已经有超过3600个地方实体承诺减少碳排放量，包括企业、城镇、州、大学和医院等。菲律宾星期六为一个多世纪前丧失的三口教堂大钟正式举行了归还仪式。美国官员说，大钟的归还终于为两国之间一段痛心的历史画上句号。总统杜尔特尔特出席了在萨马岛巴兰吉加镇举行的仪式，并感谢美国慷慨归还这三口大钟。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副馆长罗尔表示，归还大钟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也合上了美菲关系史上一段痛苦的篇章。1901年9月28号，巴兰吉加镇的民众敲响了天主教教堂的这几口大钟，向当时的美国占领军发动突袭，杀死了几十名美军士兵。次年，美军对巴兰吉加镇采取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并夺取了教堂大钟作为战利品带回了美国。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与中国靠近，疏远跟美国的关系，并公开要求美国归还巴兰吉加镇的教堂大钟。一些人认为，大钟的归还标志着美国与菲律宾的传统盟友关系正走回正轨，有助于共同应对南中国海的安全威胁。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杜特尔特总统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并允许军方推动实施两国签署的一项协议，为美国在菲律宾设立军事设施铺路。星期一，美国海军在距离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不远的巴拉望岛一个海港与菲律宾海军展开了一次深度互动，显示一度被阴影笼罩的美菲两军关系又朝着紧密合作迈出了一大步。洛伦扎纳说，美国给了菲律宾应对中国威胁的最大力量。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外长在喀布尔举行会谈，讨论三方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发展问题，以及结束阿富汗17年内战的途径。美联社报道，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敏感关系成为这次三方会谈的主题，但三方一致认为，和平结束阿富汗战争会给整个地区带来经济和贸易方面的收获。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六报道说，中国和巴基斯坦支持所谓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进程，以及阿富汗方面的主体地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长期以来相互指责对方未能打击在两国边界附近活动的塔利班和其他激进组织。中国先前做东招待了塔利班的领袖，试图将交战各方带到谈判桌， 中国认为结束阿富汗战争对其建设一带一路在全亚洲拓展贸易的政策至关重要。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数百亿美元，双方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阿富汗外长表示，阿富汗也愿意参加一带一路倡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在努力说服欧洲领导人重新商谈英国退出欧盟的协议。英国绝大多数议员表示，如果首相在所谓的爱尔兰边界保障措施上无法争取到欧盟让步，他们将否决该协议。但欧洲拒绝在布鲁塞尔峰会上做出重大的改变。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回到布鲁塞尔，回来寻求更多。我不期待立即取得突破，但我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就必要的承诺开始磋商。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承诺。许多英国国会议员反对所谓的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这实际上是一项保险政策。如果不能达成贸易协议，它将使英国或北爱尔兰继续遵守欧盟规则。出于对重新引发宗派问题的担忧，这个措施的目的是避免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出现任何硬边界。都柏林和欧洲都没有退缩。
我们的协议是唯一可以谈的协议。我认为避免一切歧义很重要。我们不能重新开启法律协议。
布鲁塞尔称将提供书面保证，表示将尽最大努力达成贸易协议。但这对特蕾莎梅的英国批评者来说还不够。
它必须是严肃的，必须具有约束力，而且必须非常清楚地说明，欧盟现在需要做出决定，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如果你想要一个协议，你最好担起责任。
南分析人士说，欧洲已经接受现实。
英国脱欧现在更像是一个英国的问题，这在英国新闻和英国政治中非常重要，而在欧洲大陆并不那么重要。
特蕾莎梅的政治前途取决于欧盟是否同意重新谈判。英国数十名议员表示，如果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仍然存在，他们将投票反对这一协议。该投票现已推迟到一月份。民意调查显示，再次公投的势头正在增强。活动人士今天占据了泰晤士河，声称在议会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特蕾莎梅的唯一生命线就是将决定权交还给人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参议院对美国的长期盟友沙特阿拉伯进行了历史性的谴责，并通过决议终止美国对沙特军事干预也门内战的支持。参议院还通过另外一项措施，谴责沙特杀害异议记者卡舒吉。下面是包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采取两个重大举措，惩罚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参议院对在也门发生的死亡和痛苦表示反感。
以任何客观的标准衡量，沙特军队都犯有战争罪。我们早就该说够了。
参议院还把记者卡舒吉两个月前的遇害归咎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如果你对王储稍有了解，你就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与他关系密切的十七个人搭乘飞机飞到另一个国家，在领事馆砍死人，处理掉尸体，再飞回去。
特朗普政府在谁应该为卡舒吉的死负责的问题上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而利雅得将卡舒吉之死归咎于流氓特工。白宫还强烈反对放弃华盛顿和利雅得之间的军事合作，一些参议员对此表示支持。
这是一场非常混乱的内战，但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假装我们的置身事外会保护平民，不会的。
如果你是胡塞武装组织，你在报纸上看到现在美国参议院已经投票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 我们不需要达成和平协议，我们现在也许能够赢得这场战争。
参议院表决的同时，传来联合国在瑞典赞助的也门和平谈判取得进展的消息，令人感到迫切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有望抵达也门。与此同时，华盛顿向沙特阿拉伯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
Tell the world， 告诉全世界，美国将不会继续成为地球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一部分。
关于也门的决议证明国会有权决定美国何时参战，但在短期内，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因为参议院已经排除了在今年年底前就也门的战争权决议进行投票的可能性。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俄罗斯。来自国内和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反对派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普京名单，以便推动西方更加严厉制裁。这份名单包括了高官、财阀、法官和官媒领导人。反对派人士说，这份名单将主要打击普京的迫害机器，同时也能为未来普京体制垮台后的清除污垢工作提供主要的依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批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正在起草和准备一份普京名单，他们正拿着这份名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游说西方政府，他们希望能够对普京当局采取更严厉的制裁行动。这份名单上的姓名最后可能达到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包括了俄罗斯中央和地方的贪官，为普京集团提供各种服务的财阀，那些帮助克里姆林宫镇压反对派的法院法官、军警，以及专门对付反对派的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打击极端主义中心的工作人员。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等地采取军事行动都受到了国内很多民众的支持，俄罗斯社会目前的仇美和反西方情绪也都非常高涨。起草普京名单的反对派人士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高效工作，民众都被洗脑，这些宣传机器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对此负责。反对派人士说，西方迄今对俄罗斯的许多制裁主要涉及一些高官和财阀，还从来没有涉及到普京的宣传机器。这些反对派人士目前正在奔走呼吁西方政府和议会，在未来的新的制裁中也应该把俄罗斯的主要官媒包括在内。普京名单的起草人之一律师费伊金说，俄罗斯几大官方电视台的负责人和主持人这次都被列入普京名单中，比如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的领导人西蒙尼扬和基西廖夫，以及政论节目主持人索拉维约夫和比里廖夫等人。普京名单项目的主要推动者和起草人之一目前流亡国外的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说，他们也将会游说一些西方的大银行会把这份名单提交给西方国家在俄罗斯的一些大使馆。卡斯帕罗夫说，名单上的人不一定会被西方政府制裁，但是西方国家可能不会给他们发放入境签证，或是西方银行将限制他们开设账户和资金转账等银行服务。名单上的那些人当镇压反对派或是为普京集团服务时，他们将要考虑到后果以及将付出的代价。由卡斯帕罗夫组织的自由俄罗斯论坛几天前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了今年的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俄罗斯的政局走向以及西方制裁的效果等议题。数百名流亡国外和在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人士也对普京名单展开了讨论。卡斯帕罗夫和费伊金说，他们正动员俄罗斯地方上更多的志愿人员参加到这个项目中，以便对普京名单做补充和更新。这份名单也将成为未来普京体制垮台后为清除污垢工作提供主要依据。卡斯帕罗夫说， 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拆除普京体制，以便这个体制不继续威胁外部世界和迫害国内民众。曾经是朋克乐团暴动小猫辩护律师的费伊金说，这份名单将主要打击普京的迫害机器。费伊金说，与其他流亡国外的反对派人士不同，他目前在莫斯科居住，能够亲自感受到俄罗斯的政治空气，以及今天的俄罗斯体制已经完成了从威权到集权的转变。他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今天裙带关系泛滥，这在俄罗斯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比如普京的亲信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前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的儿子目前是农业部长。普京名单也应该把一些高官和财阀的子女包括在内。费伊金说，在对俄罗斯新的制裁问题上，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和两党都非常坚定。他不久前华盛顿行留下的印象远比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要乐观。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名单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流亡国外，通过起草和游说这份名单，外部世界能够更了解今天俄罗斯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尼克里斯基说，参与这个项目起草这份名单的人中，有的是名人，也有的人不被关注，位于幕后，他们知道内幕，但却非常不满意俄罗斯目前的现状，所以大量的消息和内幕以后都会被带到国外。被杀害的反对派领袖尼姆佐夫以及目前流亡国外的反对派人士小卡尔穆扎，多年前曾共同草拟过马格尼茨基名单。美国的马格尼茨基法案生效后，一些欧洲国家也随后跟进，禁止马格尼茨基名单上的一些俄罗斯官员入境。但普京名单的影响和涉及人数都将远远超过马格尼茨基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成都一家家庭教会的牧师被控煽颠罪。那么事件呢，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中产生影响。家庭教会人士认为，中梵协议之后，中国宗教自由环境并没有改善，当局反而在利用家庭教会的内部分裂，强化对家庭教会的打压。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12月9日被警方以煽颠罪刑事拘留后，与外界失联至今。与此同时，中国警方数天内还抓捕了这家教会的成员超过100人。王怡牧师被抓事件对所有的中国家庭教会产生影响，很多家庭教会成员都在密切观察王怡牧师的状况。北京家庭教会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
从目前来看，就通过他们这事情看，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改善了吗？没有啊，甚至我也可以说是这倒退了。那怎么叫改善呢？
香港信报12月14日说，成都家庭教会王怡被控煽颠罪，当局此时采取行动，完全是在利用中梵协议后给中国家庭教会带来的内讧或者分裂局面。报道说，地下内蒙古宁夏教区署理王泽义已经与官方内蒙古巴盟教区主教杜江共济之后，变成政府公开认可的教会和神父。当局为此还派员来到这家教会教堂前升起了5星红旗。不过一些地下教会教友无法接受被招安和收编的现实，纷纷离开教会，当地地下教会因此面临可能的分裂局面。报道说，王怡牧师之所以被抓，与其宁死不屈的态度有关。王怡曾表示，若自己被囚禁，将恪守信仰。王怡所在的教会领导了反对中国新宗教事务条例的全国请愿签名活动，400多名各地牧师签署。徐永海表示，如果中梵协议真的能够促使中国的宗教自由得到改善，也许地下教会会出现分裂和内讧。不过最新的王怡牧师被抓事件进一步让家庭教会教友看清了现实。
会不会出现分裂？实际上我觉得不会，不会对他出现分裂，因为怎么说呢？虽然这个教皇啊，教宗啊跟中国有协议了，但中国的宗教这个自由不会改善。教宗是好心认为通过他们跟中国有协议会改善中国的宗教这个信仰自由，但实际上不会有什么效果，不会有效果。既然大家看不到效果，那怎么会分裂呢？对吧？因为一定是认为有人，你看带来好处来了，大家会有不同看法，实际上不会带来看法，带来什么好的改变。
不过徐永凯同时表示，会有个别和少数家庭教会人士走向政府教会方面，但是终将是少数。香港信报还说，值得注意的是，梵蒂冈对王一牧师被控煽颠罪以及最近一些地下教会关闭一直默不作声。这家报纸说，也许这正是梵中秘密谈判当中没有公布的内容之一，就是梵蒂冈不得介入中方的所谓共荣，即将中国宗教团体全部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政治进程。梵蒂冈是否会最终对王一牧师被拘事件表态，还有待事态发展以及进一步的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被中国当局关押的台湾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被获准下个星期赴湖南探监。李静瑜三个月以来探视李明哲的申请反复被拒绝，这将是她九个月以来首次探视她的丈夫。下面是许宁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中央社援引台湾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发言人邱垂正的话说，李静瑜已经获准于12月17号到18号赴湖南赤山监狱探监。按照中国大陆狱方今年10月的说法，李明哲最近被反复移监。李静瑜10月在计划前往探监时被长沙台协告知，李明哲最近已经被移送到河北淹城监狱，但是在10月31号晚又获悉李明哲再次被移监到湖南赤山监狱，具体原因不明。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兼发言人管安禄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这个部分就我们要申请往他们说移监到这个淹城监狱的时候，我们要去申请探视的时候，如果照大陆方面的说法是已经移到淹城监狱了，但是我们要申请探视还没有申请成功的时候，他又说移回来这个赤山监狱啊。所以对于这个移监的这个说法，那我们确实不清楚大陆方面这个部分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11月9号，监狱方面又以资讯系统升级、探监前置作业需要调整为由，再次拒绝了李静瑜的探监请求。海基会的国安路介绍说，在大陆的台商协会目前是海基会与大陆狱方沟通的主要渠道，海基会有时会主动和狱方联系，但通常狱方不会给予答复。他还表示，目前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的交流并不畅通。
因为这个自从这个2016年5/20之后呢，大陆这个海协会方面啊，对于这个海基会的目前的这个要求或者是或是去函的都没有正式的公文回复啊。那但是事务性的交流还是有继续，但是正式的这个公文的来往是目前海协会方面都没有做回应。
李明哲去年3月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时被捕，并在去年11月28号被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以5年徒刑。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